第三点，我们上这门课最终是要去发现理解的奇迹，啊，理解的奇迹。这个理解呢，这个理解你可以说是，我觉得这个Durfee神庙的那个最古老的那个神谕哈，认识你自己那个东西是一直没变过。那实际上是理解自我的一个奇迹，哈，理解自我的一个奇迹。那么我如何看待自己？就是说如何看待自己？那实际上我们发生了很多疑惑，对吧？经常我们能够耳熟能详的一些。一些评判是什么这个人心不古啊，对吧？好，我们动不动说道德败坏啊，然后动不动说物欲横流啊，哈，物欲横流。当我们发这样感叹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心里面我们有一个尺子，这个尺子是什么？就是过去的人不是这样的，对吧？哈，怎么现在的人怎么道德这么败坏？怎么又是三聚氰胺哈？又是这个然后然后大家说那天有一个记者哈这居然是一个浙江一个很大报的一个记者哈，一打电话就问张老师，他们做中国当代思想30年嘛，一打电话就说张老师，中国人是不是性解放过度哈？我一听我就这个，我说你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啊？这个结论怎么来的？好，我说这。这个性放纵哈，他就用这样词说当代中国人性放纵，我说不能轻易的用这些词哈，这些词都是比较外行的一些话哈，一些话。我说这个结论你是一个社会学的结论呢，还是一个什么样的结论？我说中国人是不是性放纵，你可以社会学家可以有模型去调查中国人每个中国人平均拥有多少性伙伴，对吧？还包括有性生活质量，这才可以写到有哪些性的方式，这才可以哈。你不能动不动说中国人就性放纵哈。所以说那么他为什么？他完全是一种直观的，对吧？哈，一种直观的一种感觉印象，哈，一种感觉印象。那实际上就是说，那么我们为什么？但是我们为什么又处于一种恐惧和慌张的状态？啊，不是说是这个，实际上我们的确我们的处境变得和19世纪以前的人们不一样。因为这个世界在变，并且我们也在变。那么我们的认识论，就是我们看待世界的眼光的调整。好的调整，去理解自我和理解这个世界，那么我换一种角度哈，换一种角度。像那梅洛庞蒂说真理是什么嘛，真理就是你人和空间的关系嘛，啊，真理关键在于你站位嘛，你站在哪个位置上哈，你站在哪个位置上。那你说我在哪里哈，你说我在哪里哈，你说现在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你看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美丽或者是我们的健美托付给健美老师，对吧？托付给健美老师，现在我们把这个沟通托付给一个技术的一个机器哈，技术机器很多的沟通的运用哈，听说还有了云计算哈，云计算那么今后这个在这个虚拟的这个空间里面，那是另外一个国哈，然后我们才变成了他的这个臣民哈，变成了他的臣民。那么你看我们把这个我们的思考我们的趣味哈，我们的趣味托这个转让哈，托付给所谓的名人哈，然后我们买一本书，我们需要看腰封有没有郭敬明说什么，然后我才决定去买，对吧？那么你把你自己的这一切全部转让托付出去之后，我们的友谊托付给了谁啊？托付给了微博和 Facebook， 对吧？哈，托付给了 Facebook。你看啊，苹果，待会儿我要讲了哈，苹果啊，苹果最关键说是它触及了人的隐秘的欲望哈，它需要 touch。现在所有的手机都长得像苹果了，我已经落后了哈。我现在还很喜欢翻盖的哈，但是好像所有的手机现在都在 touch。大家知道英文里面 keep touch，keep touch 什么？联系了，要联络了，哈，朋友吗？啊，要联络，要见面吗？要 face to face？ 现在不用，现在我们的 keep touch 是 touch 什么 ？touch 一部机器哈 ，touch 一部机器。那么这怎么办？我们怎么那这些变化哈？这些变化都在我们周围所发生，我们怎么理解哈？怎么理解我们的世界？它这个世界是怎么变的？啊，它的结构是什么？啊，它的结构是什么？以前的那把尺子无法衡量我自己和无法衡量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么是否我们要重新锻造一种尺子？当然，这个尺子不是价值和尺度哈，价值和尺度是一种古典主义的一种说法。那么他现在他是觉得，就是20世纪思想范式转变之后，他认为应该用一种科学家的眼光，用一种结构式的东西去看它。啊，去看它，啊，你先不要管，先放弃你的主体性，啊，因为传统的主体性是什么？你们哲学史都学了啊， 主体是什么？人是有能动性，主体意识是有感知的、感官的，对吧？是有情感的，这叫主体性，对吧？有判断力，有意志，哈，有意志。现在呢，就是二十世纪之后，他这样的一个主体性的这样一种认识论范畴，先被搁置到了一边，哈。现在这个好，我们既然被各种各样的东西所挟持，我把我自己交出去，不停地交出去了，那么我还剩什么呢？我没有了嘛，对吧？啊，这哲学家尼采说是蝼蚁了嘛，就是末人了嘛。你也不要慌张，没关系，那你就先把这个主体性先放下，啊，先放下，然后你去找，啊，你去找他到哪里去了，哈，我被什么所支配，哈，我被什么支配，我钻进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哈，你要去了解你的，你如果你发现了这个结构的秘密，那是也是对你自我的一个理解，你不要说我被很多东西所挟持，对吧？我很多东西我被转让出去而我不自知，那样我才会痛苦嘛。那如果你知道原因了之后，你可能稍微就要可能会好过一点，对吧？可能好过一点，这就是发现理解的奇迹，就是讲的一个主关键是一个自我理解和对我们生活世界的一个理解，这是当代文化研究或者是叫文化批评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啊重要的一个目标啊一个目标，它实际上是文化。二十世纪的文化哲学，好，二十世纪的一个文化哲学。那么这个我们的这个文化处境的这种改变，哈，就是我们周遭的这个生活世界发生了一个突然的一个质的飞跃，这件事情应该发生在十九世纪末，哈，十九世纪末的消费主义的兴起啊。好，消费主义的兴起。那么我们看这个所谓的这个大众文化，当代大众文化啊，当代大众文化，它是怎么来的？它可能它主要它这个对这样一个文化现象或者是文化景观，甚至是我们身处的世界的这样一种结构的改变，哈，结构的改变，它最关键的一个影响的原因就是生产。这个东西你们不陌生哈，啊，这个生产理论是谁说的最好啊？马克思，对吧？啊，马克思，这来自于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但是马克思是属于晚期资本主义之前的哈。那你我们学了西方化史，我们就知道早期资本主义他们在干嘛呀？殖民、扩张、原材料的争夺、圈地，对不对？那么中期的资本主义呢？十九世纪回忆一下，十九世纪有什么？对，机械代替人力，对吧？哈，机械代替人力的开始有了，蒸汽机，那是最重要的动能。大家还记得我给你们贴的那幅画吗？画家的那个画的那个火车站，对吧？哈，他觉得这个哇，人简直就是有了机械和动能，就是十九世纪的人那种乐观主义，就是觉得他们身上充满了能量，对吧？啊，感觉自己有神的感觉。你想有蒸汽动力协助我们干一切，有了速度之后，好，同学们体会一下，当时十九世纪的人第一次坐火车在速度的感觉中，第一次有了速度的感觉，那个时候觉得简直就是充满了 energy， 哈，特别有能量的，哈，有能量的，啊，其实那是工业生产时期。哈，工业生产时期，工厂到处是浓烟，哈，这是我们在很多十九世纪的小说家的作品当中，左拉呀，哈，这里面很多的那个工业生产的一个景象，这是。那么晚期资本主义是什么呢？晚期资本主义是什么？我们知道最早的，我跟你讲，马克思讲的这个生产理论，他说有四个环节，对吧？四个环节：生产、流通、分配。啊，生产、流通、交换、分配四个环节，哈，四个环节。那么一切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世界的一切运转的这样一个原初的这样一个动力和起点核心在于生产，你要生产，对吧？你要有东西，哈，你要有东西，你要生产杯子，你在工业革命时你要有产品给我，哈，要产品给我具体的一包纸巾也好，一个杯子也好，对吧？这是生产，它是在决定一切。那么其后才有马克思资本论所分析的那一套，对吧？分析的那一套，要有东西出来，哈，要有东西出来，所以它是这个在决定，哈，这个在决定东西。那么比如说那当然它是生产关系啊，生产资料私有制啊，这是在这个生产过程中所分析的，哈，所分析的。那么到了这个晚期资本主义之后，到了十九世纪末以后，就是因为大家回忆一下，我跟你讲文化史的那个讲十九世纪带来了什么，就是物质的成倍的增长，大家记得吗？ 哈，物质的丰富，哈，物质人们享有前，人们享有那个，之前哈前所未有的这样一种物质的产品，眼花缭乱的堆砌了起来，哈，堆砌了，这时候这个商业就高速发展，哈，商业高速发展。但是这次末到英国哈、啊，英国这样，这英国和法国这种大型的巨型的百货公司就开始有了，哈、啊，巨型的百货公司就开始有了。那么随之而来的，那么实际上最后就这个整个生产的这样一个链条，哈、啊，这样一个链条就不是马克思那个顺序，哈、啊，是马克思顺序，啊，不是说在生产着那个东西，你在生产什么，你怎么生产决定一切了，最后变成那个终端的东西。啊，分配的那个终端的东西在决定我们的一切了，这就是终端实际上那个分配是什么？对，是这个东西在决定，这个东西成为我们的整个世界运作的一个驱动力了哈、啊。大家还记得奥巴马这次那个，他当然不行了哈、啊，他这个拯救经济是毫无起色啊，但是他嘴巴里面在你们讲那个网络用语叫什么碎碎念的，叫什么要用钱呢，要用钱呢，对吧，要花钱是不是啊，就这个东西吧，他不花钱的话死掉了，整个经济肯定会死掉的。你没有说奥巴马怎么没有说要做实体啊，要开工厂啊，没这样说、哦、要做实体做工厂，你要劳动，你要产品，对吧哈，这个当然这个做实体这个制造，这个他们不关心哈，他们只管花钱，那工厂在哪里啊， Made in China 嘛哈， Made in China 这个不关心，那要花钱哈，要花钱啊，拼命花钱，贷款信贷哈，然后次贷危机这样东西啊，这就是我们钱从十九世纪末就开始一种就是这个关于这个消费文化这个叫做什么昙花出现的时候哈、啊、有很多的思想家就关注到了啊，对这个对这个现象和这种现象有一种深刻的一种文化理解哈、啊、有一种抵临到一种思想深度的这样一个思想家是谁呀、啊、那本雅明哈、啊、这是一个天才级的一个思想家哈、啊、天才级的思想家啊，他非常的敏感，他在这个世界，这个初的这个陌生事物来到的时候，他第一个哈、啊，他的这个触摸到了这样一种脉动，哈、啊，这样一种脉动，啊，本雅明，啊，本雅明，当然很多了，他的书很多哈、啊，机械复制时代的抒情诗人呢、啊，都去找来看一看，哈、啊，找来看一看他怎么理解的文化，哈、啊，怎么理解文化。那么那好，现在我们弄清楚了哈，就是什么叫晚期资本主义哈，晚期资本主义哈，晚期资本主义的这个文化逻辑哈，文化逻辑。那么人们就开始关心的是我的生活的一个用度，我开什么车哈，我的厨房里有什么装置哈，我的客厅该怎么布置，大量的物质，这样一些东西，以前我们说它是一种特权呢。你想老百姓的时候，大家尤其去看，大家去如果去看那个，今后我要跟你们提到的年鉴学派谈中世纪的生活，中世纪的西方就是同样的时段，西方的中世纪的生活没有我们中国人的生活精致啊，他们一般的普通人的就是吃穿用度的东西非常粗糙啊，非常粗糙。那么如果要讲究，你说我要布置，我要拥有物，然后我要有品位，我要显示。大家还记得当时我跟你们讲这个文艺复兴，讲这个威尼斯一对青年男女的这个婚房啊，然后显示他们的这他是有社会身份的嘛，他是富商啊，对吧？然后那个红色的金丝绒的那个床罩哈、啊，床罩。那么以前它是一个贵族阶层和精英阶层的一个，就是说这个文化消费也好。商品啊，当时还商品这么大流通，它是一种特权来的，哈，它是为一种特权来的。比如说 portrait， 比如说肖像画从来不可能画普通人的呀，哈。但是到了后来，这个资本主义发展到了这个，比如说像荷兰的这个富商，他们有了钱之后，他们才请得起画家为他们做一个肖像画，啊，肖像画。 那么这个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我独自拥有的，你没有啊，你没有。那么像现在哈，以前好像苹果只是小众在用，现在人手一个苹果，好像这个什么，它这个苹果的那个广告都已经放到那个公共汽车上面就完蛋了哈，完蛋了，已经不是他们的一个 jobs 哈，这样的哈 ，jobs 应该来中国考察一下哈，他会痛心疾首的哈，痛心疾首。那么实际上，当时的他是因为什么？就是说他珍贵是因为。我有你没有，对吧？我有，大部分人都没有，这才是什么？我才珍贵，然后这才是权利，这才可以炫耀的，啊，这才可以炫耀的。那么后来我们称之为叫做所有的一切的商品，我们称之为文化消费，啊，文化消费，文化消费的这样以前是一种特权，那么在晚期资本主义之后，大众文化来临之后，它是一个文化的一个，我们可以说叫做文化权利的一个普及化的过程，这是一个民主的过程。从这个以权力的意义上来讲，它是启蒙之后在文化里面必须发生的一个改变。大家知道现在的交响，大家知道现在的交响乐的前身是什么？前身是室内音乐，哈，可能同学有弹钢琴，可能就知道音乐史的知识。室内音乐是什么呀？给贵族享受的呀。你说你这个老百姓的家怎么可能请进一个乐队？对吧？他首先要有豪华的客厅，对吧？室内音乐，哈，室内音乐。那到后来是因为这个文化启蒙，然后到十九世纪整个的一个，实际上也是这个技术和能量推动了所有的一切的一个大众化的一个过程，哈，大众化的一个过程。当然，现在人有，现在很多思想界很多人在反思启蒙，他们就非常让他们这个。惴惴不安的就是这个大众化的过程哈、啊。为什么不一定每个人都要读那么多书？为什么要那么多享有这么哈？那、啊、社会应该有等级，有人在怀念等级是吧、嗯？那么实际上这是一个文化的一个民主化文化权利的一个大量的一个普及的一个过程。那么你看刚才讲的哈，室内音乐因为有了巴赫家族对乐器的改造，声音更大了。啊，声音大了啊，这种庞巨大的乐队才出来，啊，乐器的声音更大了，它发出能量更大了，然后好，就是巨型的音乐厅就来了。你们不要以为现在去听交响乐，你说这是高，我们还在讲交响乐是高雅艺术，对西方的，在西方的语境中，交响乐是什么？大众文化啊，大众文化，我们现在还是啊，这高雅艺术。那我们的大众化，我们的传统的，当然现在也很难保持，因为我们是一个以前是一个农业社会的一个生活。你说现在我们这些时候就看一下社戏，他说哪有看什么社戏，对吧？好像都用普通话了哈，普通话地方戏也不可能演。那是以前的，我们传统的大众文化就是乡村的一些游园嘛哈，社戏那是非常，它非常非常地域化啊，非常非常地域。它不像西方，它来一些，它这个它是首先是技术，文化逻辑，然后就消费逻辑哈，消费逻辑。那么好，我们现在要关心的整个我们的文化批评理论，我们这个核心的一个重中之重就是一个生产与再生产原理。实际上我们这门课一直从各自不同的一个理论试点或者一个观察的视角去发现这个我们大众文化的生产原理。哈，大众文化的生产原理，大众文化的生产，它不仅仅是生产，马克思那个时候就生产就够了，我们就是 produce and reproduce， 生产与再生产的原理。哈，再生产原理，这个再生产原理怎么来的呢？就来自于最早的，刚才讲的，刚才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啊，刚才那个比如说 portrait 就肖像，贵族才有啊，很骄傲哈，啊，你说这个照相机发明了以后，哇，你的骄傲到哪里去？现在更好了，随手拍啊，自拍哈、啊，自拍这个手机啊，那个啊，自己很美哈、啊，欣赏自己哈、啊，欣赏自恋哈、啊，人的自恋不是一个坏事情哈、啊，自恋这是精神人格里面的东西哈、啊。那么是那个照相机哈、啊，照相机技术哈、啊，照相机技术最早开始，你看以前的伦勃朗的画就只能有一幅啊、哦，对吧？大家上我是去年夏天我去美术馆看伦勃朗的画哈。啊，我震惊了，几百年前的那个，因为油画是铜油刷着的，好像我跟你们说过这事儿啊，铜油刷着的，真的，你觉得十七世纪的人那个是可感的，那才是真正你可 touch 触摸哈、啊，那贵妇的那个肤质，你觉得它有温度啊，它那个皮肤，因为它这个油画的那个东西的轮廓，还有它那个塔夫绸的那个褶皱啊，褶皱，觉得好像它就站在你面前呼吸，但是它是什么？它是独一无二的。这幅画只是全世界只有一张，然后是吧？伦勃朗也只有一个，好，那么这到复制之后，有了复制技术之后，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讲的可获得性变得容易了，可获得性变得容易了。 啊，然后他用他的那个哲学的术语叫这个基，这个叫做什么？座驾啊，德文翻译成很多，有的叫基座，有的叫座驾。实际上，海德格尔讲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好像是他说是那个我们现在是被那个东西，被那个东西所支配。那个东西是什么呢？就好像是比如说兵营里面的那个武器架，那实际上不是天天打仗嘛。但是什么时候这个我的所有的武器都要擦干净，然后带上膛，然后处于一个准备马上这个扳机的状态，对吧？所以说我的这个架子上我就叭叭叭叭叭排满了很多，对吧？一定先放在那里。好，还有一个这个我们的现在一种这个状态就是可获得性，这个就下面讲的这个结构的问题，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架子。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那个写叫做下有下载癖啊，他是一个下载狂。真的，我觉得这是一种变成一种癖好哈。他实际上，你说他，比如说他电子书，他只要有电子书，他嗡就下载。你说他能哪能看得到那么多书？我现在的阅读习惯，我还是喜欢翻书，因为我要坐旁边要做批注，啊，批注我看的电脑看久了眼睛会痛。他不，然后他就有一种下载癖哈，就是海德格尔讲的，他有反正有这个。download 的这个东西哈，有这个叫价值，我不管我是什么时候需要它，我为什么需要它，或者我从它能获得什么，没关系，我要先拥有和占有，先拥有才，我要先把那个价值布满，就是那个东西哈。你可以想象成，当然它是哲学家的一个术语，你也可以想象成就像类似于我这个朋友这个下载癖一样，哇，所有的电子书，然后导致什么呢？然后他所每天所这个他的日常生活中所干的一件事情就是购买硬盘。啊，成为他生活的一个主要内容啊，成为他生活的。那你说有机会有云计算车，这不要了哈？那你的云计算车也很可怕啊，也很可怕。然后我们被一个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哈，就那个就海德格尔讲，哇，那个东西变到空中去了，他是谁哈？而且到时候整个主权呐、国家呀、疆域呀、秘密呀，好多所有的边界的东西都会变化哈，都会变化。但我们做好这个心理准备。那天我问了一个理工生、理工科的学生，我说云计算什么时候来临嘛？说大概20年以后。哎，我说还活着可能，好，20年以后可能就是云计算哈，现在的云计算。就高度的智能化哈，高度的智能化，然后我们的所有的一切托付给了那个就是比更加的联网了哈，就那个意思哈，更加的互联网。好，我们上了这门课，我们心里面要有心理准备哈。我们知道我不高兴的时候，我知道我被什么时候绑架，对吧？我转让了什么啊？什么东西在支配着我哈？在支配着我哈？在支配着我？就这个我们讲关心的这个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原理哈，生产。